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各位菩萨三十信念第二卷最后一点，我今大皈依忏悔三业罪，凡有诸佛刹自心用回向。这个我今大皈依，这个大是究竟的意思，我究竟皈依就皈依佛，求无上菩提，就是说大皈依就是身口意啊，用自己的身口意啊皈依三宝啊，皈依阿弥陀佛。因为前面讲到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，那我说我今天啊要皈依的啊，就是这个阿弥陀啊，阿是代表十方诸佛，我皈依十方诸佛；弥是代表十方诸法，我今天皈依十方诸法；啊，陀是代表十方身，我今皈依十方身啊，不是皈依这皈依某一个佛，皈依某一个法，皈依为某一个身，而皈依十方佛、十方法、十方身。啊，对我一个凡夫来讲，如果皈依十方佛法身，那是非常难，因为一真佛、一真佛的去寻找，啊，是非常难。我们的心性呢，啊，是不够的。佛陀有大愿力，令我们皈依阿弥陀佛啊，啊，令我们瞬间皈依十方诸佛、十方诸法、十方诸身。十方就是自信的意思，啊，因为只有自信才遍满十方。自信共一体，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菩萨尊生自信啊，本是有位，就是一体的。所以呢，皈依十方，皈依九方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皈依九方就少了一方，而少了一方，我们自信有错，自信怎么会有错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啊，因为自信无神呢是没有错的，所以我们只有无错的心来皈依，所以必须要皈依十方诸佛，才能够达到一念之间来皈依自信。但是我们信心达不到，但是阿弥陀佛大愿力令我们这一念皈依可以遍满十方，十方皈依，就是十方皈依就皈到自信啊，所以皈到自信啊，才会究竟故。十方诸法也是啊，就是十方诸法涉及十方尊身，因为一切尊身安居在法上。那说尊身了解法的时候，十方皆是法的时候，尊身了不可得。为什么？十方诸佛所显十方一切法，法从哪里出来呢？从诸佛自信尊身。在这个楞严三昧经里面就讲到啊，所有法从楞严三昧去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呢啊，我们了解十方诸佛为什么要现十方诸法呢？因为摄受十方尊身。他说十方尊身是有一个万念啊，因为万念才有法的显现，而无万念法就转为佛性啊。要没有尊身，谁就没有波了？有波是因为有尊身，没有尊身哪来水波呢？水波是为了摄尊身的，因为佛陀不做无聊之事，我无缘无故地放这个波干嘛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八地以上的菩萨不做无益之事，绝对不会做游戏啊。我们呢喜欢做游戏，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啊，喜欢在这看一看，打打架啊，吵吵是非，然后啊争争名啊，多多利，然后这世间搞一些假的东西。佛陀他绝对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萨就没有了，八地以下的菩萨还有。七地菩萨还有六度波罗蜜啊，这个这他还没见到佛性，真正的佛性还没见到。那我说八地菩萨他一定会啊，在圆满的啊这个法性中啊皈依了佛。所以八地菩萨 他这个皈依佛就是皈依一切法的觉性，而皈依法的话就是一切觉性里面的一切法，他看这个世间所有的法他能够皈依佛，从皈依佛里面现一切法就皈依法，他可以对一切法是圆满见啊。所以我们呢往往对这个圆满的法呢不能够通，不通达，不知道啊。所以菩萨八地菩萨，但是你了解了阿弥陀佛啊，为什么一念阿弥陀佛去四地菩萨呢？因为你皈依阿弥陀，以阿弥陀的愿力故，就可以皈依到十方佛、十方法、十方身，不是我们能做得到。我们皈依阿弥陀，才能皈到十方佛、十方法、十方身。所以普贤行愿品里说，我以普贤行愿力，以普贤菩萨的力量，令我们这些合掌啊，遍满十方。所以十方普贤菩萨于是合掌，我今于是合掌，我以普贤行愿力，使我一合掌十方诸佛前对过我的合掌，十方国土面前对过我的合掌，十方众生心中对过我的合掌。那我的合掌干什么？带一切众生庄严十方国土，供养十方诸佛。所以这是以普贤行愿力才能够达到。那净土法门我皈依的时候，我要皈依十方佛、十方法、十方身，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万想啊，是做不到的。但是呢阿弥陀这三字是阿弥陀愿力，我以阿弥陀佛神力故能皈依十方佛阿、皈依十方法弥，能皈依十方身陀。所以呢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是吧？不是你自己有这个能力啊，是阿弥陀啊，这三个字的加持力啊，所以呢叫大皈依啊。想一想，我们这一生中有一个大皈依，在阿弥陀面前合掌的时候，能皈依佛，就是能皈依佛，能皈依法，皈称就十方佛、十方法、十方，也就是自皈依佛、自皈依法、自皈依神。我们每天大皈依的时候，都有一个自皈依佛、但愿众生，那只是相似。我们做不到，那是华严境界，知道吧？华严境界必须要称普贤行愿力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不念普贤行愿，你那天天打那个自皈依佛、自皈依法、自信皈依遍十方的，知道吧？那所有众生的自信都要皈依的，所有法的本体都要皈依的，就是说，那所有这个觉性佛都要皈依的。那么说这个啊。那么说在自皈依的时候，那你看到一切尊生啊、本具佛性，一切尊生本具法性，一切尊生本具身性，就是那你看到一切尊生都要生佛法圣相啊。那说这个，但是呢我们尊生做不到，我以普贤行愿力，所以你想进入到不可思议境界，只有日普贤行愿品，知道吗？那净土法门它也有这个方便，以阿弥陀佛的愿力能够令我们皈依大皈依。这个大皈依一定是十方的意思，小皈依就皈依师父，知道吧？皈依某一尊佛，知道，或者皈依某一个法师，那个都是我们心里面的情执，知道。我喜欢阿弥陀佛，我喜欢释迦牟尼佛，我喜欢观世音菩萨，我喜欢这个师父，那都是你自己的心，你自己个人啊的想法。我有个阿弥陀佛叫大皈依，我觉得这个大慈法师真是很了不起啊，把这个大皈依能写在这个地方，是吧？这是一个皈依，是一个法门啊，是一个广大。如果你皈依，你了解那个大皈依的时候，合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解脱了。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解脱，还拼命的东跑西跑的啊？你想一想，当时师父给你皈依的时候，就应该跟你讲自信皈依了，是不是？自信皈依就即遍十方了，我们就应该获解脱。那再不行，我那普贤行愿品应该解脱，可是还不行。我那阿弥陀佛应该解脱，可是还没解脱。为什么？没有给你开显，知道？没有给你开显，不知道这一合掌啊，皈依阿弥陀佛是大皈依啊，所以。就是有人讲我皈依阿弥陀佛，我不皈依释迦牟尼佛，可不可以？不能这样讲，不能这样讲，就是皈依阿弥陀佛就皈依十方佛，皈依阿弥陀佛就皈依十方法、十方身。 所有的法都是真空妙有，我应该皈依法，是吧？所有法都是佛性里面显现出来，真空嘛，真空就皈依佛嘛，妙有皈依法嘛。然后呢，这法才建立我现前这一念，我这一念怎么出来的？是佛舍起的，知道吧？是佛陀无量劫舍起出来的，十方诸佛十方诸法舍起的现前这一念，知道吗？我这一念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开悟，所以这一念呢，二元对立，无明分别执着。那么说这一念解脱了，所有解脱，所以我们要解决了我们现前这一念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一念啊，皈依叫生的意思，是吧？了解这一念怎么样是没有我的。所以佛陀一出世说，就是说啊，这个善哉大力切诸生皆于如来智慧德相，因为我之法执不能证得，就是我之法执，那个我之法执就叫尊胜，这个我之法执是不可得的，叫尊胜是不可得，它是缘起合合，是不可得，没有尊胜，哪有尊胜，是吧？尊胜就像空中花随着约，那实在是没有。但是我们那个见闻觉知啊，看着玄理的原谅，见闻觉知它是从佛性里出来的，然后看到玄理原谅就做了一个细能，所以呢就是攀这个原谅一分就破掉了，因为原谅不存在，没有，但是你到处找就迷惑了方向，然后生出无明分别执着，到处寻找，就是把自己呢找着把自己本给丢掉了，忘掉了。所以呢见闻的一念妄想，就是我们讲生六十生七十生八十，然后我们说三系六出就出来了，是吧？因为三系六出就是六道轮回就出来了，是吧？那我们这一念，这一念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大皈依佛、大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我们这一念就消陨在哪里呢？就消陨在阿弥陀佛心中。那我们说，那一念断掉了，一念消陨到佛心里，那我们说什么三系六出瞬间就没有了。瞬间就没有了，你不要就说啊断相三系啊断，你不要断，就像千年安史一灯即明是一样的道理，就是说虽然这里很多安史，你不要灯来了就可以了，就是说所以我们要觉悟很重要，要觉悟，我们要大皈依很重要，只有大皈依才是常会三业罪，这是个普贤行愿品里来的，对吧？然后普贤行愿品说应该对大慈法师对普贤行愿品应该是非常通达的，因为只有大皈依才能忏悔三业罪啊。三业罪就是身口意，身口意呢，一者离间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观修供养，是不是？离间诸佛为身业，称赞如来为口业，观修供养是为意业，叫身口意业。而身口意业，我们在佛面前拜一拜可不可以？必须要以普贤行愿力。不以普贤行愿力怎么忏悔业障啊？只是在那个普贤行愿力说，我们的罪业对于像西密山、像四大海，云虚空也装不下。不以普贤行愿力是忏悔不了的。那我说，我们只有以普贤行愿力，在十方诸佛面前，是吧？忏悔，在十方诸佛国土里面的庄严，就是一念之间，我以普贤行愿力来庄严国土，离境诸佛。便接发菩提心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在一切众生心想中，带一切众生离境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。这三个就是身口意，用这种功德才能忏悔你的业障。你说你的业障，用净虚空变法界这个心，在净虚空变法界诸佛面前去忏悔业障，在一切净虚空变法界一切国土里面转移国土来忏悔业障。是吧？那说以净虚空变法界一切尊生心想中，带一切尊生来离境诸佛，称赞如来，观修供养，来忏悔业障，就这种力量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这个业障就能消除，因为它是圆满的忏，圆满最大皈依是最圆满的忏。那我说我们在阿弥陀佛面前也是一样的，是吧？那我说，所以呢，过去祖师讲。念佛啊，在阿弥陀佛面前可以忏悔一切业障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阿弥陀佛绝对不是一尊佛，他是净虚空变化界所有诸佛、所有功德、所有解脱佛法身都在里面啊。所以呢，一念阿弥陀佛，真正十方诸佛面前现前。 啊，所以这样呢可以忏悔我们三业罪啊，三业罪啊。所以我们这样的大皈依，这样的大皈依，我们会一个呢能忏悔业障啊，第二个呢可以进入到这个感受到这个佛陀的大慈大悲心啊，把我们融汇到般若智慧里面，让我们获得这个般若界，也就是说无我，对吧？你想一想，就是说这个十方诸佛就是自性，十方诸法就是法界，十方诸身就是我们心田之一念，十方这个法，十方佛就是我们的佛性啊，就是我们的佛性。那么说这个佛性，你在皈依它，就是皈依那个十方诸佛，就是你的自性，你找到你的自性，那一念就是你的自性。十方诸法，十方诸法就是功德现前，十方大功德现前。为什么？因为十方一切法，一切法，你都在皈依它。一切法，对吧？所有的法都建立我们现前这一念，而这一念呢，是来自于法。如果没有法，这一念不会现前，所以这一念也是来自于佛。你就可以看出来，这个世界啊，你就发现啊，没有我，根本没有我啊。这样的你，我们说怎么讲啊？心而灭时，最后有，是吧？常即诚信降心常，心而灭时，最有亡。心亡最灭，两虚空，是则名为真常慧。如果你大皈依，那就是心亡最灭嘛，两虚空嘛，是则名为真常慧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个皈依啊，看看自己有没有一个真实心去皈依，大皈依。大家闻到这个法以后啊，要认真地感受到大皈依的重要性，大皈依的珍贵性。你感觉你要把你这生命呢建立在大皈依体上，这样的呢，你就会获得这个法上的喜悦。就是说，我们在讲法的时候，你稍微带一点关照，带一点关照，这个关照以后形成一个习惯，是吧？因为我们修法的时候要有一个境界出来，就是说那个境界是我一修行我就知道怎么关照，我在讲的时候你就随顺关照。只愿观察一切法的觉性，就是我的皈依去皈依佛。他说佛现一切法，就是说我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都是从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空相。我这个空相是我皈依去，就是法。这个法干什么呢？是我现前一念，我的一念从哪里出来啊？并不是自身，是诸法衍生。在唯识里面讲过，不自身，不他身，不共身，不无因身。我的一念。不无因生，从哪呢？诸法远生，诸法远生这一念，如果没有诸法，这一念就不在了，这一念不在了，尊生就没有了。原来尊生本不可得，一念成诸法生，所以这个呢，我这一念呢，跟诸法是一体，是一体的。然后你发现，我就瞬间消远掉了，你马上感觉到佛法生完整的展现在你的面前，发现呢，能看到佛法生。却看不到能看的人，就是我能觉受到，但是呢，不知道觉受的人是谁，就是啊，就是说，是佛法身显现出来的那一瞬间，我希望大家其实如果有智慧的人，瞬间就可以开悟，可以找到你观照的时候，你这样观照的时候，觉性、法性和这个无我的身性现前了，你瞬间一觉照在法里面。清净如幻，这个寂灭体就出来了。这一瞬间出来以后，你就在修行状态，就这样。这一修行状态你找到了，是吧？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，你马上对它感兴趣，比糖蜜还要好吃。这个时候你觉得跟人家吵架吵赢了， 很舒服，和这个绣这个大皈依舒服，你比一比看哪个好，是吧？你觉得跟人家吵架没有意思，哎，还是皈依好，你就会找到这种法上皈依啊。年纪大了可能没办法关照，就是年轻的稍微想一想，我这样讲你开悟了，你将来是可以做走私，这样就是说这个这样的就是那种状态，这些状态以后你回家走在路上，你不想瞪了，你真的不想瞪了，你回家一样找一个毛孔就住在里面算了，就是就住在这个大皈依的体上啊，你这一念住在大皈依体，哦，这一念这法这法和这个觉性，释放觉性，释放法性，和释放身现前这一念啊，皈依三宝，哎，这样观照一下，是吧？所以讲法目的是要大家观照，不是靠色相，也不是靠笔记，也不是靠记忆力，要当下生日，当下到里面去。他说这个时候啊就不可思议了，这个时候你就没有，事实上世间的小小的思维烦恼你没时间了，你根本没时间了，什么断烦恼啊，什么不发脾气呀、啊，什么不发嗔心呢、啊，对你来说绝对是我这些东西没有意义，是吧？因为我没办法去成为心了，我没办法去嫉妒心，我没办法去愤怒了，因为我安住在那个法上，你说我愤怒不了啊，我在那上面被摄住了，我被大皈依的法给摄受住了，我怎么跑出去呢？啊，所以呢我已经发现我走不了了，就像我们修行修得比较好的人想离开法都离开不了，我们呢瞬间就离开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平时对法上的思维真的太少了，对吧？所以讲的过程，我在讲的时候你就要关照一个境界出来，一个境界出来，就是说啊、嗯，你不要小孩子一二三四五你记住了，回家一二三四五你只晓得手，为什么你记住了，就是说你这样的找到这个，我在讲的过程中你找到这个境界，哎，这是你关照的对象，你找到感觉了，这个时候你回到房间还及时，因为你已经找到了嘛，已经找到了，你回到房间还可以找到啊，是吧？你现在回到房间里去，你坐在那个地方，我再观一下师父刚刚讲的那个地方，哎，一观就进去了，是吧？哎，瞬间就没有我了，佛法身就现前了，这个时候进入那种绝对状态，哎，又是在大皈依，是吧？这个大皈依啊，那么说我们这一个境界就是灭除三业罪，是吧？三业罪，那么说，哎，我这样做的话，我无量无边界的罪都可以灭掉，是吧？你说极乐世界有没有带罪往生的？没有的，都是灭掉以后往生的，知道吧？我们讲转业往生，就是业是不存在的，不可能极乐世界还有业。他说有人家带前面业不带后业，就是说你现在造业就不带，你以前带的业可以带，这是自己想的。极乐世界怎么会有业呢？都把业转掉了，因为业本身就是不存在的东西，怎么带走呢？对吧？别人造成吃饭你能带走吗？这个呢，天上的影子你能带走吗？这个业是没有的意思，你执着它存在，这样就是说那边你在幻想一个男孩子在那边等着，那边没有，你非要幻想一个那个，那你怎么带走呢？没有怎么带走呢？你要抛弃，我要把那个男孩子带走，现在是幻想的，没有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老是把幻想说带业往什么业带往生啊，业是不存在没有的意思，你非要说他有，这个叫做业，知道吧？所以很多人呢老说带业往生，好奇怪的，就是佛的境界怎么会有这么个业的体呢？他说佛陀有没有业？佛陀来到人间，水成了波，那波是不是业呢？对吧？水远远是水，水不会说我是波了，波是你看见的，对佛来讲的话它还是水，知道吗？是你有业，如果你没有业那就没有波，知道吗？所以呢佛陀是尊生的业力感召，对佛来讲的话他还是圆满的，他到地狱他还是极乐世界，如果有业的话那到地狱那不就火烧了。所以呢佛陀到地狱到天堂是尊生的业力感召， 如果众生业力感召，如果能感召佛去，那也是那个众生的福报，众生的业力。佛陀是无来无去的，谁是可以体现？因为那个地狱的本身就是佛的境界，行吗？所以呢，你要感召到佛去，感到深深境界，深深的境界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说忏悔三业罪呢，主要是啊，对这个众生呢，如果不愿意大皈依，说大皈依有什么好处，可以灭除三业罪，所以呢，你就愿意皈依了，知道？那么这人不这样都是有条件吗？觉得就是没有条件，你就不愿意皈依，这样可以灭除你三业罪呀，哎，那我就愿意啊。其实呢，是回归本性。回到你自己本来的面目里面去，哪有什么到本来面目善业罪都没有了，晓得？那消了善业罪，那我问你，你欠人家的债要不要还？就欠人家的债，就是说你到了，你回到本位上，欠人家的债要不要还？要还，你自然还，知道吧？并且是最好的那一还给他，知道？是令他呢能够获得解脱。是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跟我欠你100万，我成佛了，你不要担心我不还给你，我不但要还给你，我还要令你解脱，因为我俩有100万元的债务在那个地方。因为我成佛了，那你不只是要还你100万，因为你跟我有100万的债务，就100万的结缘，知道吗？我欠你100万，你成佛了，你可以把他报他的恩德，把他带成佛。等他解脱了成佛了，哦，我借了100万块钱给他的这个人，已经成佛了，我的福报都是来自于他。你就知道成佛了，所有债都还清，都会还掉。所以大家如果欠人家的债没有关系的，你成佛照样报他的恩德，他将来会感恩你的，知道？你借他的钱然后成佛了解脱了，这个人照样会获得福报。就像我父亲，我欠我父亲一个肉体，我成佛了，我父亲会感恩我的，知道？因为我成佛了，我父亲也一起解脱啊，懂吗？所以呢，你不要怕欠人家的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欠人家100万，你就出家去，你出家去成佛了，回来报答他，啊，他早晚会。那么说，这是现在的道德啊，不愿意。现在我们被道德所绑着，哎，你欠人家100万不给人家，你快去出家了，那怎么行呢？你要把100万还我以后再来出家，但是这是社会道德，社会道德不能代表因果，知道吧？这个这是一个那个关系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打我一棒子，这一辈子让我出家了，知道？因为我就是被释迦牟尼佛打一棒子出家了，因为我不调皮，要到地狱底下去，那佛陀要救我。所以呢，我就不愿意被他救，我非要往地狱跳。释迦牟尼说：“这个孩子，你要往地狱跳，就打你一棒子，是吧？”然后呢，我就恨释迦牟尼佛，为什么打我一棒？那释迦牟尼说：“反正跟我结缘者，叫我你恨我者，到末法时代，你一定要出世与我佛法，获得解脱。因为我为什么到现在才出家呢？没有在释迦牟尼正法时代出家呢？就因为我过去做了很多对不起佛的事情。”所以呢，到最后在末法时代五浊恶世这个时代来出家，所以在这个时代来出家的人肯定都做过了很多对不起佛的事情，是吧？所以现在想一想非常的忏悔啊，我要感恩受待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报答佛的恩德，这样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在末法时代啊，我们很多人呢啊都是在逆境中被救度，逆境的，就是说我们就躲在泥坑里面爬不出来，佛陀用神力把我们从泥坑里扒出来，丢在娑婆世界。在末法时代跟释迦牟尼，因为你跟释迦牟尼结过缘，所以这辈子呢又遇到佛法。因为佛陀发的愿，凡与我结缘者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都能解脱，是吧？何况皈依者、受戒者，就是说这个受无戒、受三皈、持。做这个说比丘戒也好，无戒，他说在轮法会上都有分，轮法会上有第一会是92亿人， 第二会就是四亿人，就是三，第三会就是六亿人，在轮化会上统统解脱啊，是吧？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就是正法时代出家的人，相法时代这个受戒的人，末法时代皈依的人，这些人在轮化会上统统解脱，啊，这基本上都有依据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啊，就是说这个后面那个凡有诸佛善自心拥回向啊，就是说在此世界所有的福报和善根啊，我们呢要自心回向。自心就是直心、真心、身心啊，直心啊，我们讲自心道场的直心，我们在回向心，在那个观经里面讲。自诚心、身心、回向法愿心，自诚心就是真心，是吧？真心，真心就是八二的心，这样。自身心，身心就是什么心？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才是身心，是吧？身心就是广心，就是说，在一切境界中，能看到佛的境界，也能看到众生的境界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在这一切处。就是以菩提心来回向，所以自心就是绝对自心。简单的讲，自心就是绝对心。我们讲心自心，什么叫心？就是我看到这个世界叫心。在六祖坛经的说，观一切法，就是观一切法为心，坐观自心呢，观法为心啊，就是说观一切法就是心，这个叫做自心。观一切法即心，叫自心；观一切法叫心，心照万法，就是心能显四法界，能显这个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天、阿修罗，就是贪嗔痴慢疑，至于无界、十善，乃至于呢种种，都是心照，都是心在照。所以照地狱也是心照，恶鬼也是心照，万法为心照。若有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因光法界性，一切唯心照。这个就叫做一切万法唯心啊。那万法唯心，我万法这个万法唯心所照，就是心，知道吗？但是呢，众生迷失了二元对立，那个叫做妄心，就是分别心。所以分别心叫做这个心叫妄心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它不叫自心，叫妄心。我弯心呢，就是二元对立了。二元对立，他这个二元对立呢，就比如我做了个佛像，然后回向西方极乐都叫二元对立的。然后做了一点善根，回向某一个地方，这个叫二元对立。儿子、孙子都是回向，是二元对立，这叫弯心，都是修弯心。那么说，这个真心或者自心是什么？自心就是绝对状态，即心即相，就是说你供一供花。来供养佛，这个花就是心，心就是花，知道？你供养的佛，佛就是心，心就是佛。能供养的心也是心，能说供养的手上拿着花也是心，是看到的佛也是心，叫三轮体空，没有人，没有所，没有被，这样这个三轮体空，体空就是心，心跟相是不二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以后你拿着一个苹果给人家吃，那么说能是心。苹果还是心，所供的那个人还是心，知道吗？如果你用手打别人家，他说能也是心，手也是心，被打的那个人还是你心，你打你自己，不是打别人，都是你的心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骂别人也是骂你的心，因为心是一切法都是心。如果你悟到这一面，悟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怎么样的修三轮体空呢？应该知道了，三轮体空，空是一，知道吧？三就是能所被，那说这三个都是心，叫三轮体空，空就是心，知道吧？三个人就是有不一样的东西，就能所和被。啊，大家以后供花就知道了，是吧？你在佛面前供花，能是心。这个花还是心，懂吗？所供的那个佛还是心，供的佛是自己的心，哪里花是你的心， 然后能也是你，就能那个心也是你的心，这个三个心是统一了，变成一个东西，没有不动，知道吧？它是不动的，知道？有三样东西其实是一个心，所以呢，这个三个呢空的，这三个是空的。如果你这样的供养，这样的供养，在后面也供养，就是啊，只有我们只有用心来会，不需要告诉别人，知道吧？因为告诉别人任何一个名词，都是自己在表现自己，对吧？你在做的时候，你告诉那个人，那个人也是你的心了，哪能告诉你的心嘛，是吧？就是不需要告诉别人，他这个运作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延迟的，是一念当下，一念当下的这个心，三个在当下的一念心，对吧？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，这个心是不动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，我告诉别人呢，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我们要三人体悟。为什么讲了半天你不能解脱？因为话讲多了。你跟人家表达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呢？他表现出你知道很多，是吧？你跟他讲的时候，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心呢？那你告诉你的心干嘛？所以呢，没有延迟的，知道吧？一告诉别人就错了，所以他永远开不了悟，知道吧？就告诉别人，那这个三人要体空啊，所以他搞了半天，佛学院多出来的一些人告诉别人，三人体空啊，我们要做事情三人体空。都是在啊造作，我现在讲也是在造作，我就是告诉你们怎么运行，我告诉你是延迟，在你身上是没有延迟的，知道吧？就依迟断迟，就是我跟你讲的时候是断延迟的，知道吧？是你心里面是没有一个延迟来告诉别人，如果把我的话你再传播别人，自己不修没有用处，因为我依迟断迟，就是佛陀讲很多法，那个法恰恰是断一切法，就这样，它是让我们停止啊，不是让我们去讲那些文字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呢，叫自心，都是心啊，那就叫自心。自心就所有的善佛，你的所佛报啊，凡有诸佛善，这凡有诸佛善佛。我们一般看的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有男的有女的，出家在家，有大的有小的，是吧？有小有微尘，大有虚空。那说这个叫佛，是吧？善善，我们讲的善根，是吧？善就是慧的意思，佛慧呀，是吧？那说这个佛跟慧，慧是讲我们的这个尊生的心啊，佛呢是讲外面的相，一个一个正。所有的福报和善根。来自信回向，也就是说你不要选择，不要选择哪个大哪个小，都要用自信，自信是统一的，是吧？我见这个无量寿是三人体空，怎么体空啊？人所干净什么的变成一个寺庙，他说这些东西都是空的，都是心啊。那我说这个，那我说你在家里扫地，这也是一样，知道吗？三人体空就是说那人扫地的那个心可能是小心，是吧？扫把子也是小的，但是地下扫了点微尘。我建了一个大寺庙，心大心是吧？大佛，然后大象，然后呢找一个大寺庙。他说这个呢，在这个自信回向体上都一样的，一样一样，就是没有出别，是吧？所以阿弥陀四十八愿里讲，就是说所有这个四十五愿不是这样讲吗？这个舍我得佛十方菩萨闻我名号修诸善根修诸福德，不具足佛的功德，阿弥陀就不成佛。就是说，所有善根不具备佛的功德，阿弥陀就不成佛，就是没有分别心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所有福德自心回向，我们自心回向到佛的果德。就是恐化的时候能回向到根本上来，这个叫回向。什么叫回向？大家可能对回向呢非常不了解。那回向有三种回向：因地回向、道位回向和果地回向，三种回向。因为回向也叫在密宗里叫机位回向。因为像就是说回向给某一个人，回向给师父，回向给父母，回向给某一个人，它是一个因为上的回向。因为上的回向是对照于自己有缘的人，或者说自己修的一个弟子法， 比例来讲，那个恨我，我把棍子挥向给他化解怨气，这是一个对峙弧。因为有一些恶劣灯线，我必须要修一些对峙法。对峙法，比例来讲，那个人回向有隐有显，显的就是直接按经典来回向他。还有呢，这个对景回向，对景回向就是说，我觉得那个人对我很坏，是不是？或者什么样不好？然后我故意找那个人去讲话，但是你心里目的是回恶向善，觉得回心向善，就是说我想化解一些恶业，转为善业，我故意找他聊天，找他讲话，或者拿个苹果给他吃啊，那个样，很多的业是很愿意转的，觉得，但是我们都不愿意转嘛，就是本来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觉得，啊对我不好，我故意转来去，我拿个苹果给你吃，一下子就好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就下不了手，觉得。这个呢，一百年也下不了手，就是一百年都不愿意拿一个苹果给他吃，其实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，就是不愿意干，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冤结呢，一直结卷缝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但是就不愿意解这个结，其实人就是一束花。那时候你顶天来讲，有些人他对你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哎，我有一天发个花给他，还有呢，师傅怎么这瞬间就好了，没有事了。就是原来人就是这么简单，他其实人是在抖一口气，知道吗？抖着气，其实就是说你随便你拿一个小灯烛就化解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些人的要面子，就是不服那一口气，我就是不肯原谅他，就是这种灯芯啊。那么说这个，但是呢，这个我们很多灯芯一定要把它解掉啊。说我们可以修回向，回向是有感应的。就是说你念佛啊，在因地上的回向叫对治法。因为我们修行怕有障碍，就是说如果你身上有结，大结的结，你修行一定有障碍。我告诉你，你不管怎么修行都上不去，知道吧？你想一帆风顺，你要把那个结给解掉，一定要把它解掉，你不解掉你就完蛋，知道吧？所以人家一旦执着障碍他修道，就是我偷了庙的一张纸，他有千倍还，哎，他一修就上去了。他一不解，他智慧福报都上来了，他就是过不了那个解，所以那个解把他挡住了。所以修行就怕结冤，修行就怕结解，知道吧？就像我肺部有结子一样，你就会有死亡的危险。那么你身上有这个冤气啊、嗔恨啊、愤怒啊，这个打了一个结子以后，我告诉你，你修不过去，没办法修。你修着修着到了个地方就停了，你修着修着到了个地方就停了，就没办法闯过那个关。人家师父我这么过不去，很简单，把那个结解掉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所以一定要把握你一种机会，把这结解掉。不然的话，你就说，那我你看我恨那个人，我也没有事啊，我修行不是很好吗？那是因为你没有修行，知道吗？你没有修行。如果你真的修行，修到那个位置就出来了。一定会出来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修行到了一定，你看闭关的人呢，闭关的人呢，吃饭吃稀饭吃干饭，会互相骂，是吧？过去我以前是一个人去闭关，闭关欢欢喜喜闭关嘛，闭关的时候呢，就是说，因为闭关的人心修到细到一定的时候，会什么呢？会什么样子呢？他心里想。今天要剩一点稀饭给我吃就好，结果他剩来的干饭，知道吗？你说那么小小的房子在里面关着备着，是吧？他是就等了一个念头，我想吃点稀饭，结果他剩来干饭。那明天呢，我想吃点干饭就好，他剩来的稀饭。然后就为这个稀饭干饭他闹火，知道吧？全身都冒火，想跟他打。然后两个人，一个在里面在罗汉寺嘛，一个在里面外面就骂，知道吗？骂到最后面是吧，什么话都骂出来了，知道吧？那个最后不欢而散，是吧？那个人叫慧昌，是吧？那个比丘尼是信仁寺的。他当时我说你太年轻了，不要闭关。他非要闭关，说我对他没有信心。啊，好，我就给你送闭关。他专门给他送去了，一个比丘尼在外面照顾他。到最后面，两个人搞得变成仇人，就为了稀饭干饭这一点小问题。那这么一点小问题，知道？就是人修行的，外面人不觉得这一家闭关的人。比守关的人，就是说这个心要细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那个护关的人呢，心要特别的细，特别的细， 知道那里面人想要什么，他能感应到，所以他照顾的时候他能照顾到里面的人。因为里面人他心修到极细的时候，烦恼很愿意升起，为了一点稀饭他都会烦恼，都恨对方，就是说就要拿刀来把他杀掉，很严重的打架出来了。也就是说你看出这不能怪他，人修到一定的时候那个业就往出放。所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你修行到一定的时候，你想过了一道光怎么过去啊？你不解，如果没有智慧你怎么过去啊？就我跟你讲了可能明了了，下次就可以对照了，如果你不对治你还是这个样子，改变不了，是吧？所以修行呢，念佛我们干什么的，就是要这个让自己提升一步，是吧？不要老是原地踏步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跟一个就是说，我说我在这地方讲了20多年的阿弥陀佛，有一点跟我们讲话还是20年前的念头，就是说跟他讲了阿弥陀佛讲20年了，我发现他一点都没变，就是一点都不变。所以那个戒觉法师讲嘛，他说我跟就是讲了20年以后，后来20年以后到福州去嘛，他去看那个居士，发现讲的话还是20年前的事情，他一点都不变。他后来他发现他不给居士讲话了，他说我专程给出家人讲，就以后就不跟居士来往了，就感觉到居士没什么不会变的。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警示，是吧？警示就是说居士啊，学法在学的过程中真要有一点变化，不要老是守着那个念头不变，那这样呢答复器有什么意思呢？一年一年的答，是吧？你看多年寺啊，几千人在闭关啊，等等，如果你碰到他讲话还是那个样子，那说你觉得这样的花费我们出家的精力，是吧？花费很多的时间，只能不知道有没有用啊，就是说我们答复器到底有没有用我都找不清楚，反正就是那都不变，是吧？10年不变，20年不变，这么一点变化，人是变老，变老了，跟我们一些在一起的就是都变老了，走不动路的都有了，但是呢，思想仍然不变，这个可怕。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示，是吧？我感觉到我长时间在变，你看我讲法的过程中变化是非常大的，每一年都有变，因为我讲一部经典出来以后，我有新的收获。就是每讲一段经文，我就是因为我想换着经讲，因为每部经典讲出来，我最近我在那边讲那个因为乘法菩提心文往往没有真正的去讲过，诶，我这次讲了以后啊，我大开眼界，我获得了很多的这个信息，原来这个乘法菩提心文那么重要啊，我以前都真的没感觉到，现在才感觉到，所以讲一下才有体会。所以你们就带着耳朵来听，你有没有用心学习啊？就是听而已，被我拉过来听，所以你都不会有什么改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发愿去这样的去学习，所以你改变不了啊。所以你必须要呢，随着师父法心，我发现呀，师父慈悲劝我们学佛，然后我一定要改变自己，我要怎么样的让我改变，要有一个报师父恩嘛，一定要改变一下。自性回向很重要，我们第一种回向就是我们讲叫善根回向，也就是说在生活中因地回向，也就是机会回向让我们修行呢有没有障碍，这个也有必要的。因为你在生活中遇到障碍的时候，很多烦恼低，因为我们的心量达不到普贤菩萨的一种心量的时候，那我说在因地上回向也非常重要，是吧？就像我们谢牌位一样，就都叫回向，是吧？或者冤亲债主啊，什么一些等一下啊，都叫回向。所以呢，这个希望你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呢，也是希望在梦中获得一些这个佛法的一些信息。现在你学的全了，希望我父母的晚上给我做一个梦。问你这个师父到底是正法师父还是邪见，就是你也可以这样讲，就可以请父母来告诉我，就是或者说我希望我不要现前了，不要有障碍啊，修行 这个很多，就是说希望我们因为你有这个愿力嘛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希望佛菩萨加持，一定我能闻到一些珍贵的法，是吧？这些法都是不可思议的法，我很多法都从梦中得到的，真的从梦中得到的，不是从书上看到的。你看我们的纯印法师在印度的时候，纯印给我讲了三个次第法，我写在日记上，我现在都忘记了。在这个还有我在天山下山的时候，那个草原里面做了一个梦，我觉得那个梦非常紧张，后来我写了日记，记得写了日记，就是说在日记上应该翻，还可以翻得出来。非常，我当时还发给队员是编个一个人，我问他什么回事，他的回答，因为是他的徒弟嘛，回答给我的，我觉得他不什么圆满，但是我有我的想法，也就是说在梦中啊会获得一些提示，但是我们修行呢，如果你发心，就希望呢，佛菩萨在半夜来跟我们提示一下，我应该怎么修行啊。你这样的发愿，佛菩萨真的会来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从来就傻乎乎的在睡觉，知道吧？然后说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要到西方去了。你就说发愿，希望佛菩萨今天晚给我一个好的吉祥的，这个梦啊，让我有所提，有所觉醒啊，让我知道一些什么。所以我们这个小回向啊，那说普贤回向的话，也就是叫道位回向。道位回向的话，就是我们以现前之一念，所有的功德都回向十方，回向十方世界，就这样。回向十方呢，就是普贤行愿，所有功德普贤十方，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它都是具足的。这样的回向十方，上求佛道，因为佛是十方的，下化众生，大悲心也自然具足。为什么？十方就是自信，十方就是自信。他说自信就是诸佛，十方就是自信，自信就是十方尊胜，因为十方尊胜都在自信里面现行的，十方诸佛也在自信里面现行的，这样。那么说这样的回向十方跟自信是合一的，这十方在哪里呢？就在一念之中。我这一念呢，为什么要回向十方？因为这一念本来就是十方，要把你这一念放下来遍满十方，这样。你就是比例来讲，我做了一件善事，这是一念，是吧？这是，那这一念，这个本来在果位上来讲，本来就是十方的。那么说，这个你回向十方，跟果位相应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那第三个呢，就是果位回向。我们把它放在一块，你就可以思维到了。就是果位回向，什么叫果位回向呢？就是说，你所做的任何善法，都认为是诸佛回向，这个叫果位回向，知道？就佛陀的果位回向，就是说你现在在孝敬父母，你内心深深的知道这是佛陀回向我们先前这一念，我这一念是来自于诸佛回向，就是法界回向，就是说这个我这一念心，那在翻身的时候这一念是从哪里来？释放诸佛果位来，你对当下的这个因升起佛陀的果念，所以果在因中，因在果中，因果是同时的，因跟果是同时建立的，所以这个因是佛陀的果回向来的。在佛法里面，先有果后有因，知道吧？在我们世间人呢，先有因后有果，就是我做了因才获得果，就是。但是佛不是这样的，佛法先有自信后有法界，就是法界是由众生迷惑显现。他说先要有佛性，佛性是我们的果，他说先有果后有因。那么说我现在这个因从哪里来呢？从果上来，懂吗？叫果位回向，像阿弥陀佛叫果位回向，普贤呢叫因位回向十方，叫因果同时，果位回向因位建立我们现前这一念啊，因位回向。那么说自性回向，就是所有善佛自性回向，这个自心，如果你是学净土法门的话，应该是果位回向。如果你修的是普贤行愿的话，是因为回向，道因向果，知道？我一念，我供花，我一念，那我说我以普贤行愿遍满十方，在十方诸佛面前，在十方国土里转眼过头，在十方诸佛面前供养诸佛，带一切尊生，是吧？这样的，那因为遍满十方，这个就是佛性， 知道吧？就是说跟这个普贤行愿里，一念呢可以消除我们身口意三恶罪。哦，这个建立佛这个菩提，这是巴利菩萨所修的这个因位。但是呢，我们修净土法门就不一样。我们修净土法门呢，就你在孝敬父母的时候，就是果位，就是说你在孝敬父母这个体里面，这一念里面就有佛陀管他之果。你不要回向了，本来就立马是法，是吧？是佛陀回向到你心里面，因为我们不具足，你回向是靠你念头回向的。你的念头是妄想，你不需要介于你的念头，你直接也了知，你心里这一念就是了这个佛陀的回向，知道吧？就那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一念是来自于阿弥陀佛，没有阿弥陀佛哪来一念呢？就这样，所以这念，你看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到底是阿弥陀佛还是你的念？你的念是新的还是阿弥陀佛是新的？很简单，知道吧？就那。就那无量寿是先有无量寿是后有你来到这里，是不是？不可能说你的念头先来，然后才有无量寿是吧？就是说阿弥陀佛是一个古阿弥陀佛，他早就有了，那你的念是新的，看到没有？阿弥陀佛一念灭掉了，阿弥陀佛一念灭掉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这一念是新的，从哪里来呢？从阿弥陀佛缘起，没有阿弥陀佛，这一念是不成立的，是不是？这一念就不成立的。所以呢，你要了解，就是说我这一念从阿弥陀佛来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我们借这一念不念阿弥陀佛，念什么？念贪嗔痴慢疑处了。就是说你借用阿弥陀佛给你的这一念去念贪嗔痴处了。那我说我们要回归到本位上来，知道？是因为这一念啊，本来从阿弥陀佛来的，是因为念阿弥陀佛，念念没有我的，因为本来是阿弥陀佛成就这一念，是因为借用这一念念那些虚妄不真实的东西，是吧？那我们说我们叫自心用回向，就是说所有三根佛陀，然后说都是果位乃难供花的时候啊，你这一念是不是从佛那个地方来呢？是吧？你这个花是不是从佛那个地方来呢？然后说你供养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不是从佛那个地方来呢？是不是果位回向吗？所以果位回向回到我们现前这一念，所以你一念发现呢，这里就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都是阿弥陀佛。所以呢，我们用这个心来回向，叫自心，自心啊，不是心，自心。这样自心心悦于生我国，这个自心就是自诚心、身心回向法愿心。晚相回向，大家什么叫晚相回向呢？就是阿弥陀佛来了，回到阿弥陀佛的处，就是你了解了这一念来自于阿弥陀佛，来的目的是要你回到阿弥陀去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往下回向，就是说阿弥陀佛第二十愿，就是说果不随则阿弥陀佛不成正觉，是吧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果不随着众生心念现前者，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。就是说众生要什么果，要什么因，阿弥陀佛就到那个地方去，是不是？就是你说我出家，出家什么来的？是阿弥陀佛，对吧？闻我名号正欲成佛，闻道名号正欲成佛，常修梵根相。那这个梵根相从果位来的现前，这一念我出家，是吧？所以我这个出家的这一念是来自于谁呢？是来自于果上的回向和这一念。那回向来干什么呢？接引我的。所以呢叫晚相，晚相回向，就是说他来了，我正好乘坐他的光明力回去，是不是？那么说这个世界建立我们这一念，大千世界无非建立我一念，这一念干什么？就是回家，是吧？所以我活在世界上来，我今天有这一念，目的就是为了回家的。不管到东南西北，到任何地方，只要有这一念，都是佛来接引你，因为这一念是来自于佛。不要借着一念贪恋人间，只要有一念在，你就是要回家去。所以在这个世界，除了回家，没有第二条路，知道？有第二条路，那条路可能是绝路、死路，那就是啊六道轮回的路。所以呢，不要在你这一念往外走，就往佛来走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，因为这一念，吃饭也是一念，睡觉也是一念，那说走路也是一念，生活中做生意都是这一念。那我知道，我这一念是佛陀来接引我。我常常想到，我这一念是佛陀在接引我的。 我应该借这个回去，是吧？叫借漏还乡，知道吗？这个念呢就是漏，然后呢我借这个漏就回家，这一念多快呀，唰就回去了，就像你走路慢慢走，走到北京不知道走什么，这一念瞬间就回去了，非常的快，是吧？所以要自心用回向啊。愿腾念佛人感应谁实现啊，就是说愿同啊，这个众多的念佛人，这个就是佛陀常感应嘛，就是说有感必有应，是吧？我们常常感恩必应，是吧？只要是念佛人，只要是念佛人呢，我们听到四海皆兄弟，同一五边道，就是我们一旦明白了以后啊，发现人人都是念佛人，是吧？每个人都是念，因为每个人的念都是来自于佛，没有这个念，你做坏事也做不了啊，是不是？没有这个念，怎么做坏事？但是呢，我们看到人的时候，对着念，我们是要劝他，要劝他念佛，是吧？要具足信和愿，是吧？就是说要相信他。所以我们我们要到这一遍，要相信这一念是来自于佛。但是呢，我们不管是什么修行，都要离这一念归到本位。这一念归到本位，这一念本来是来自于佛，为什么不回去？我们这一念成就了司法界，到处流浪，是吧？到处流浪。所以呢，这个离这一念回到本心啊，回到本心。然后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说离这一念，你感悟到跟佛是一体的时候，肯定是空无我的，是吧？就是说你就会把这个念呢其实念呢也就是意，你看像见闻觉知啊，这一念相当于跟佛心呢产生一个感应以后啊，这个因为阿弥陀佛这个发愿啊，就是说这样你因为你这个念是来自佛那个地方，他说你念归于佛的时候，佛会不会现前？佛会不会现前？就像水回到水那个地方，就像波回到水那个地方，水会不会现前？行吧，波回去水那个地方，水是全部现前的。就是说一个波回去，万水皆引，就是说你发现吗？就是说这个波是孤单的，是不是？水是骗的，全是骗的，因为全部是水嘛。就是说一个众生回去，一个众生回去，全部对佛接引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就会感觉到，就是说你会感觉到你这一念回去，众佛接引，就是无量的诸佛都来把你当宝宝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佛一定会，如果你这样的去思维，你就会感应到家，对吧？一定有感应，就是说随时都在感应，对吧？愿腾念佛人感应谁实现，对吧？所以佛陀借用我们这一念，如果明白了，念念阿弥陀佛，就是说这个时候念阿弥陀佛就不一样了，念佛佛念，对吧？你念佛的时候是佛在念，这个念本来就来自于佛，念念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念念断绝三国世界，念念断十法界，念念回到佛的本位，是不是？就回到那说佛陀时刻都在接引你，时刻都在接引你。那说这个佛众生念之，佛就应之，就说你这样念佛，一定回到佛那个应念。所以我们常常即心即佛，我是心是佛，是心着佛。所以你看在观经里面一再讲的这个，就是说众生不能观佛境界，就是佛陀本来的境界，因为你成了一个波了，但是你不知道水里面的境界，就是不知道诸佛境界，不知道诸佛功德，你不知道诸佛心中有着无量的尊生的心想，佛都知之，就是你只能知道离那个小小的念头，除了念头之外什么都不知道，对吧？你看到草还是你的念头，能知道草在想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对吧？草是什么的变的吗？不知道，就是说那尊生在想什么的地方你都不知道，因为你是个孤独者，你是一个孤独于行者，对吧？在这一直是孤独。为什么人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孤独，各说抓眼 就是说所有人给你的快乐都不会满足，在这个世界不要追求什么满足，满足远远不会满足。为什么？你是个孤独者，都是你的念头，就是因为你对你的念头不满，所以呢，就是人家给你再好吃的东西你又不会满足。所以大家不要追求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满足，这是远远不会满足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念佛就是佛念，就是说我们讲关键的原则，就是说啊、我们没办法视为水的自身境界，我们只能知道这个波的孤独者，反正是个孤独的波，随时都在生灭之中，你在照顾自己的生灭心都来不及，是吧？因为波浪一直在生灭生灭，吃饭吃午饭吃晚饭一直变化一直变化，你现在照顾他都来不及，哪一时间照顾别人呢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是个非常孤独者，每个人都是孤独者，非常可怜的，知道吗？没有人给你做伴，就说谁给你念头，你现在看到我，你能，你说我能给你做伴吗？我的念头你不知道啊，你怎么做伴呢？你的念头想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看到你脸在笑啊哭啊，我在猜啊，我不知道你的念头，你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都是孤独者，所以你要紧紧记住，每个人都很可怜，知道吧？每个人都在求生，每个人都在欲望，每个人都在挣扎，所有人都在挣扎。你自己观察，我这样的把它理出来，我发现了，发现每个人都在挣扎，每个人挣扎，想法想法都在挣扎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同情，要慈悲，要关心对方，就这样，不要对别人家有什么意见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发出啊、自己一观，因为我们要明白每个人都是孤独者，这样，因为他不知道佛的境界。所以我们这个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佛的境界，他说我们这一念啊，要回到啊、这个佛的本体上去啊，因为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啊、佛陀随时啊、都在应现，都在应现，不管任何一个地方，佛陀随时都在应现在你的面前啊。年尊西方极印分明在目前啊，年中我们讲就是说佛陀时刻时刻都在应现，是吧？都在应现。那么说我们一断气的时候，一断气的这个念呢、啊、这个念，因为念佛是佛念，你悟到这个道理啊，就是说所有的念都是佛在念你，你就知道所有念都是来自于佛。你不要管这我在念佛那个佛，你那个念不管你贪嗔痴那个念，那个念都是来自于佛，要回来。如果你念贪嗔痴，念就随着贪嗔痴走了，你这个念要回到本位，就是到佛那个地方去。你这个念本来是从佛那个地方来，一定要回到佛那个地方去。但是念贪嗔痴，你一个念头出来以后就跑去念贪嗔痴，地狱五鬼畜生就出来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悟到每个念都要回到佛那个地方去，我们要深深的知道啊、所有生活中的所有念我都要回到本位。那我怎么样回到本位？要淡泊世间，对这个世间所有名利财色人我关系，包括你得失世间的取舍，这些定义都要淡泊。我们要把这个念呢跟佛连在一起，因为你这个本来就是本位，就是佛。所以你要知道人人有念就人人有佛，佛跟念是一体的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回去啊。那说你不回去的话，这个波行那个波越行越大越行越大，就是我们讲我们微分，就是上善微分到了美国以后变成九级台风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念如果不回到佛那个地方去，那往外行找，那辗转辗转越长越大越长越大，到最后面第五个村子都出来了，那我们必须要回到本位，是吧？所以你要学会这一点。那到明明君时，这个念回到佛那个地方，那然后这个念啪断了，西方立即现前，因为随现前嘛，是吧？随现前就是本性现前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就报身现前，分明就在目前就在当下。所以念的背后就是极乐世界， 黑先生，你现在看着我这个念头的背后就是极乐世界，这个念你看着我把它断掉，它就回去了。然后但是我们不断，知道吧？我们不看着我就看着他，不看着好就看着坏，不看着善就看着恶，移来移去的，每天都在找。那么说你要修慧回到本位，我们怎么回到本位？最方便的就是念阿弥陀佛，是吧？因为阿弥陀佛就回去了，就这样。所以极乐世界分明即在目前，当下体一念回归即是阿弥陀佛。